在没有传今天的信息以前，我昨天晚上讲了以后回去，心中感觉有亏欠。这亏欠是什么呢？这亏欠是有一点像教书先生点鸭子那个样子的方法，就巴不得一次就把所有的东西就要交给你们。但根据兄弟在这40多年来服侍主、服侍弟兄姊妹，有一个经历，真理需要时间来消化。若是没有时间消化的话，也不过是头脑上晓得，灵身上得不出益处。这不是我这次要来的目的。这次被主带到这里来，在主面前一个心意，巴不得不是单单知识上的讲解，乃是我们大家在生命上一起的追求。我祷告了，我不愿意昨天晚上再也不想前天晚上不能睡，所以我说主啊，我把这件交在你手里，让我有个好好的休息，明天起来不至于再有头晕脑胀的，我站不起来。感谢主，昨天早晨靠着主的生命的恩典，使我能站起来，好像一点毛病也没有。谢谢神，但是主也恩待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所以今天早晨我起来，你们的6点钟，我们西雅图的3点钟。有一天早晨我4点钟打电话给这个林三刚弟兄，是你们这里的7点钟。他头一句话说啊，你怎么早啊？我是早起一些惯，总是4点多钟起来，一生是如此。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有几句话我要跟你们交代，我盼望你们能写下来。有几句话昨天晚上讲的，保罗昨天晚上所讲的，除了两个基本的原则以外，他是多注重我们的身体。你注意他，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头一句话。让我先说这句话。一个真正懂得走得胜道路的人，他是懂得看守他身子的一个人，看守他的身子，会看守他身子的人，这个人是会走得胜道路的。所以你们不要怪我昨天讲说贪食好酒就不会在属灵上不会追求，这话不是假的。一个真正懂得走属灵道路的人，他一定懂得看守他的身子，因为这个还没改变。 OK， 下面有五句话，我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不要让身体的需要来统治我们。我们常常的生活不知不觉地说让身体上的需要来统治我们。我不能讲的太多，因为我今天要讲第7章。有的弟兄为着要看守这个身子，他甚至于连不让咖啡来统治他，说我早晨起来非要一杯咖啡不可。有几个人上班以前一定要咖啡的我看很多很多。但是那些懂得走得胜道路的人，甚至于这么一件小事，他在身体上看守得非常牢，他不让这东西来统治他。为什么？圣经话说人活着不是什么下面怎么说？你看见没有？看见没有？那一句话语是神就做给他们玛拿的时候给他们学的功课。弟兄姊妹，神所做的事都不是单单事情的本身，他有他的教训。他告诉以色列人，我把那么玛拿给你们，叫你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中的话。弟兄姊妹们，不要让身体的需要来通知我们。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不要让 giving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就是当你身体的自然倾向，你不要 giving， 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你也走道路，也要走到主的圣洁里面的时候，你也要小心这件事。我们身体有很多的自然倾向这是一个心理学的话，但是也是实在的事。我们不要 giving， 要一定在主面前好好的经历了，好好的考察了，我们才让他走。 OK， 第三句话，千万不要得罪有一点点的地步。若是你让他一点点，他是得寸进尺。 OK， 这件事我到明天要给你们详细讲。 OK， 第四句话，战争失败了不要灰心，不要忘记主的十字架是得胜的，主的复活就是个得胜的记号。我们没有失败的理由，失败了不要灰心，因为从失败中间可以学到很多的经历，是很多的经历。 很多的经历从失败中就学来。第五句话，一定要结果子，不要懈懒。人问拿破仑说，打仗成功的秘诀在哪里？他说，钱，钱，钱。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英国世界上人要钱。他说打仗成功的秘诀，钱，钱，钱。但是在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生活上的秘诀，工作，工作，工作。一个邪难的弟兄是已经一半进到危险里面去了。弟兄姊妹们啊，我们在这个地上是一个 battle， 这不是一个 rose garden， 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你也上帝师父， OK， 现在我们来看第七章。因为早晨的时间有限度，我不要超过这个，因为下面有 workshop 啊，我盼望求主恩待我，让我能够讲得完。好，请你们大家翻开第七章，我们一起念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快快点啊，好像刚才临场诗的弟兄一样，说快快点。这个潮州话是秘密，好像慢慢的，在潮州有没有潮州人在这里？哎呀，我在讲道理讲快快点，他说慢慢的，我气死了。那我们不要像潮州那的快快点，哈哈，我们要真正快快点。OK， 那是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罗马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一起念进来，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圣灵就在这话语上做工。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但乎不是。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罪称作机会，就叫做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没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称作机会。叫做诫命，感动你的不容写这句话，那个落在我们的心里。求主神主听祷告，主教这个声音。 我们都知道，凡是讲解这几章圣经的人，都讲第七章后面的这一段，因为同我们的经历很接近。就是如此，在圣经学者中间有人争论，因为这一段话语到底是得救的经历呢，到底是保罗的得救的经历呢，还是得救以前的经历呢，还是得救以后的经历？但弟兄姊妹们，我再说，若是我们真正能进到读圣经的这条路上去，我们就不会有困难。保罗为什么要讲这段话？巴不得圣的灵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早晨一样的谦卑在主的面前，让他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到这一章的真理里面。从这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就知道这一章是保罗对明白律法的犹太人来讲的。他说，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讲，显而易见，保罗手上有一个困难的问题。除了那些道理上一般外邦人中间，我们这个一般的信徒中间一些难处以外，他手上还有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一般犹太的信徒。他今天讲这一章，不单是对那些明白律法的那些已经信了主的犹太人，也就是因为上面有一句话说，那么这样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我们可以继续犯罪吗？他继续答复这问题，继续来在这件做。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律法同了这个恩典中间的分别很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哪一个人告诉我旧约的福音是哪一节？旧约的福音是哪一节？难道我叫律法的福音？老师，我讲得清楚点，律法的福音是哪一节？你们一定应该晓得，应该晓得，这很要紧的一节。生命记第几章？最早的不是生命记，最早的是利未记。利未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这是律法的福音。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这是律法的福音。什么意思？神对他们说，我所吩咐你们的律法典章，这些你们去行。下面一个字怎么说？你们去行就必怎么样？你们要去行就必怎么样？你们要去行就必活着。这是旧约律法的福音，行你才能活着。那么新约的福音呢？刚刚把它相反，因为你活了你才去行，看见没有？You do this then you live。 我们新约的福音呢，耶稣基督救恩的成就呢，完全反过来，You live, so you do this。 因为你活了，所以你去做，是完全把它相反。那么当时的时候，在那个时代，教会中间发生这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一帮犹太的信徒，他们仍然不肯脱离律法的束缚啊。好像什么呢？好像加拉太书。你要明白这件事，你必须要读加拉太书。保罗是特别在加拉太书里面对这个加拉太的人讲，因为他们是这个问题太重了。换句话说，他们靠着了圣灵进了门，他们仍然要靠肉体来成全，一个样子，完全是个道理，完全是个道理。但弟兄姊妹们，请你们注意这件事，那好不好？我想不能不给你们翻开，请你们翻到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恐怕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完全念，应该是从第一节念起，念到第十四节，但是我没法子念，我只能够在这里稍微提一提。那么到底对不对呢？到底这件事对不对呢？那我们平常有好多人想啊，这个旧约是一个律法的时代，把整个的旧约就化成一个律法的时代，从福音书开始起，一直到现在，我们称它为一个恩典的时代。那我不相信，我不晓得中间有多少人呢的圣经的神学观念是以时代来分的，是为时代学者派。那为什么现在在这个时候 evangelical 的人对这个时代派的这个神学的观念有一点不同呢？不同的看法，不赞成的看法呢？那你要晓得有原因的。为什么呢？若是我们单单把旧约的时代成为一个完全是律法时代的话，我们中间有错误的。那现在我要请你们看第八节，请你们看第八节，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这里保罗说，并且圣经既然已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他就早已将什么东西传给亚伯拉罕？ 这什么意思啊？早已将福音传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的福扩建，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的什么？那你看见这个福音是我们现在的呢，还是从前的啊？是我们现在开始有的呢，还是从前有的？换句话说，这个福音的原则，活了以后行，就是因着信而得着称义，活了以后行，这个原则是我们现在开始有的呢，还是从前有的？你看见没有，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有了。那么律法是什么呢？那昨天这句话你要懂得，律法是外天的，看见没有，是外天的啊。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律法的话，这个外天的，因为罪在律法没有以前已经有了，已经有了，不是没有，所以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但是这个律法外天了以后有什么事呢？叫罪现出的更多。那现在你们懂得这句话了吧？懂得这句话，弟兄姊妹，实际上这个恩典的路线是一直这样下来的，所以神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圣经一本最奇妙的一点。虽然经过了1000多年，虽然经过了差不多40个作者，但他的路线是从头到底都是一样的啊！真是感谢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没有，保罗在这里对于这些讲律法的人，他有个困难，他们在恩典中间得着了，他们仍然要回到肉体上去，靠着肉体去行，来成全神给我们的计划，神给我们的旨意，这是他们一个最不对的地方。现在我们教会也是一样，你不要瞎想，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教会中有两种人啊，一种人呢，他是为自由派，所以这自由派不是那个不相信的自由派啊，是那一些说，哎呀，感谢神，神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所以怎么样呢？所以行为放荡啊，随便不看守，做错了以后再来说，主啊，求求你的宝血接近我，哈利路亚，赞美主，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啊。所以他跑哪里啊？不小心照顾自己啊，看守身体，有些做了不当做的事，做完了以后说，主啊，我感谢你啊，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求你赦免我，哈利路亚，就是像个猪一样的，洗干净了再脏，脏了再洗，洗了再脏。所以有一些实在是猪的基督徒，这个话不是我讲的，这话不是我讲的，也是真有这样的事，你知道吗？现在在 Christianity Today 去年有一篇文章的统计，凡是特别知道那个 Eternal Security， 那本来这个字不是圣经的名字，那不管他有没有，他说像这样的人在行为上最差，行为上最差。弟兄姊妹，我们相信不相信神的安全？像我们这次所看的马太第五章啊，那么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今天大概睡得太多了，还没醒过来。我们看的罗马人书第五章，特别讲到那将来愤怒的时候，他在另外一个字是确实是这样的，更要这个字确实是这样的，意思在里头。我们实在是有把握，而且在他的爱，这爱不改变。我们慢慢地看到第八章，你更能看见，哎呀，那一个确据，那一个这个 assurance 实在是那样的完全，我们没有法子可以怀疑的。但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危险，因为这样，所以怎么呢？生活上随便。你看好了，凡是在这些真理上教导得很清楚，而所领的生命不够的这样的团体的弟兄姊妹，生活上随便，讲一样说一样。所以有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 grocery 小的 grocery 老板，那一个时候不像现在，现在是这个 supermarket 啊，那个时候是一个 corner store， 一个人开，那么什么东西都有，是个非常表面上非常虔诚的，为他没有开店以前，总要先祷告，啊，他叫店里的店员到上到楼上去，要等他祷告了再开店，你说这个人好不好？哎 ，come on， 别因为我讲了你就不敢讲，好不好？好，好，这样的老板太好了，太索灵了，对不对？所以他就叫下面那个店员说 ：“Jim， 上来。”哎，他说：“这个牛奶里有没有掺水啊？啊，这个咖啡里面有没有加了核豆子啊？啊，这个奶油里面有没有加上南瓜？”那个 Jim 说：“加了。”好，上来祷告。但是这是一个痛苦的笑话，这是基督徒最羞耻的一个笑话，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批人相信了以后，得救了以后，他自己set up a good goal， 一个 higher goal， 说我一定要怎么做，从现在起我是个基督徒了，我不能再做这些事了，我要规规矩矩了，我要好好的了，我要怎么做，立了很多的规条。结果呢，啊，结果怎么样，高得不得了，那个标准但跌下来，跌到了上海人说呱呱叫。一样啊，我们靠着圣灵入门，我们要靠着什么？靠着我们的肉体来成全。哦，苦吧，真苦啊。那我现在慢慢的跟你们讲下去。弟兄姊妹们，保罗现在专门对这样的人，要靠着律法成全的人给他们讲。所以从第一节，请你们再翻到罗马人书第七章，罗马人书第七章第一节，please turn on。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保罗特别的在这里对这些律法的，你仍然要回到律法里面去，受他约束的，要靠着肉体来成全神的救恩、神的称义的这些人，对他们说：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已经向律法死了。啊，他想前面讲的一句话，已经死了的人是脱离了律法，是一个样子、一件事。所以告诉他们说，因此神现在叫你们不要按照旧文的译文的样式、旧样式来侍奉，要按照新人的新样式。弟兄姊妹们，你若是真正懂得犹太教，你真正了解他的话啊，你真正跑到他们中间去，你要去听他们、看他们的话，你真是看出他们实在是异文的样、旧样式啊！啊，这个犹太人了不起的，你们知道不知道？犹太人，他们到这个他们的会堂去的时候，有两件事要做的。一件事呢，这个地方捆这么一个小盒盒，捆在这里，捆在头上啊。还有呢，一个小盒盒把它绑在这里，还要从这个指头绕一绕，再绑上去。你知道这什么东西？哪一个小的？经文，什么经文啊？你要什么真神？有独一的真神，你要怎么样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句经文摆在里头，他把它摆在头上，为什么呢？要他记在脑子里。哦，你说为什么困在这个上面？哎，对了，因为这里有个血管直通心啊，所以把它捆在这个地方，不是捆在这里，要捆在这里，这个血管通心，所以要把它捆在这里，而且要把它带着，要经过这个指头，中间那个指头，因为中间指头是连心的，所以这个话不但在脑子里，还要连到哪里去啊？那你说呢？到不到心里去啊？啊，不要说捆在这里了，你就是请医生给你打一针打进去都不会打心里去，对不对呢？你说这个译文的旧样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但他们怎么样呢？他们是不是真的按照圣经的话去做呢？我常常讲啊，若是要找到世界上人最啊，对不起啊，若是有这样的人，请你们原谅，我不是骂你们啊，我没有骂人的意思在这里。若是我讲到世界上的人懂得怎么样做生意，那这话好听啊，这话好听啊。若是懂得怎么样的赚钱，不择手段的赚钱的话，恐怕是犹太人了，但我们中国人也不差。哎，在我看起来，我们中国人啊，不但有中国人的血，还有犹太人的脾气。哦，这个犹太人很会做生意。那我现在问你们，你们晓得那个洋钱呢？啊，没，现在所有的 dollars 旁边都是有一棱一棱的，你知道从哪里来的？从哪里开始的？本来没有的，本来没有这个一棱一棱的。哈，因为犹太人都会才有一棱棱的。这犹太人看见那个钱来了以后，他不放手的，他就拿把刀刮一刮。啊，就每一个洋钱他们刮一刮，那么十个洋钱刮下来多少了？所以没了的时候看见这个犹太人怎么挂，所以他这个一愣一愣就不能挂了吗？挂了就看得出来了吗？这犹太人来的，这个犹太不犹太啊？这个犹太人真会相信事啊，真会相信事啊，实在是会相信事。若是要看见他们那样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这些人没有，真是没有荣耀上帝啊。所以我们一提犹太这个字，就好像觉得不好听啊，对不对呢？我们觉得不好听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他们都是异蛇。所以他特别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不晓得吗？你们不必再被律法捆锁了，因为已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死了。当你自己死的时候，你就同这个律法脱离关系了。他说特别用夫妻那个事情来做一个最好的比喻。 OK， 我不在这里再花时间。好，那么现在第二个问题来了，现在请你们看第七章第七节。那这是他进到第二段第七章第七节，因为我要讲下面的，这么快快的把这讲过去，但最要紧的要把你们带进这一章第七节。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什么？那么律法对不对？律法好不好？啊，好，好不好？好，等你看完了以后，你知道律法好不好？律法好不好？不好，你敢说律法不好？哇，你的胆子真大！神立的律法好不好？那弟兄姊妹们，保罗要特别为着这些犹太人，他晓得他们心里会起这个疑问的，所以他下面说下去的这件事，从十三节到底从第七节到第十三节，他那里来答复他们这问题。他，你不要忘记，他是个法利赛人，他受过严格的律法训练，所以他还了解这件事。所以请你们再看下去怎么样呢？现在请你们看啊，这个律法的功效到底好不好？请你们看，这里说但活不可，这是非应律法，我就不知什么。那么律法的功用好不好？好，没有律法我怎么知道罪啊？所以他下面举个例子，他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什么何为贪心。律法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功效，什么功效？叫我们知道罪，叫我们知道罪。很奇怪哈，我们平常他常常都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去问他有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讲的啊。我们去问他，十诫有几条诫命啊？十条诫命。对神有几条啊？对人有几条啊？你们再弄不清楚的话，你们站起来了，对不对？这很简单的话，你都回答不出来啊。对神有，对人有六条，这个六条中间，为什么他暂提贪心啊？头一条什么？啊，这个孝敬父母不提，这个保罗站在这里同那个单这个贪心作对。嗯，这个很奇怪啊。他说若是律法不提贪心啊，他说我说不可贪心这句话，他我就不知道是何为贪心。为什么他这么讲？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轻看这些事，这是圣灵带领人来做这个时候多有他极深度的毅力，因为这个东西是看得见看不见的，看得见看不见的，看不见的，看不见你。而且我刚才讲啊，对犹太人来讲怎么样呢？这叫一针见血、对犹太人叫一针见血，真的。你仔细念了，你这个一点不是开玩笑的。那我现在请问你们，你们知道到耶稣面前来求他的一个青年官，他也是个有钱的人，你们记得不记得啊？记得不记得啊？记得不记得他来问耶稣怎么说的？梁上的父子啊，怎么样？我当怎么样？我当这样行才能怎么样？才能成就永生啊，就是活。那么成就永生，他问他这个话啊，我当这样行才能成就。那你现在懂得不懂得为什么他这么问啊？因为这是旧约的律法的福音嘛，就讲的行活嘛，所以他说我当这样行啊才能够得永生啊。好了，那么耶稣对他怎么说？说律法你是知道的啊，孝敬父母，还有呢？来，打开看，打开看，打开看，打开这个，打开这个路加福音的十八章，路加福音十八章，打开看，那一定要看圣经，不然你会忘记，不然以为你说我是瞎说，那我有根有基啊。OK， 好，现在请你们看呢，二十节，十八章二十节，每一个人都看十八章二十节，我问你们大啊。OK， 十八章二十节说诫命你是晓得的。OK， 第一条什么？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我请问你这里提了几条啊？提了五个，缺少哪一样啊？你看见没有？缺少贪心。耶稣还没有讲完，他马上说，哪能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请问你，他在说真话说假话？假话，在耶稣面前敢说假话？你胆子太大了啊！哪一个人敢在耶稣面前说假话？我相信他诚诚实实，他真的啊，他真的，他从来不杀人，从来不做假见证，从来不偷吃，也真是孝敬父母，他样样都说，这里说的都做了，也从来不去偷窃人家的，也从来不杀人，也不犯奸淫了。我常常说啊，哎呀，我可惜的女儿都大了，若是我还有一个女儿没出嫁，我一定嫁给她。你说呢？这个品德好不好？不奸淫，不做假见证，不偷盗，不杀人，孝敬父母，你看好不好？哎呀，你说这个男孩子又有钱，又是个官，又年轻，那又谦虚，还在追求永生， 哈，说我这样宣传你，这个太好了，这样的男孩子哪里去找啊？你们女孩子说说看呢？哈哈哈哈，啊，若是找到这样一个女孩子，你这样一个男孩子，你们千万不要放过手。这个时代这样的男孩子太少了，但是很奇怪啊。主耶稣还没有讲完说不可贪心，他马上就讲了这话。那么耶稣对他怎么说呢？好，你缺少一件，缺少什么？他肯不肯？为什么不肯？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看见没有？贪心，看见没有？缺少贪心，看见没有？一件事就把整个的律法完全怎么样？破坏了，破坏了一条，就等于破坏了十条。好像一个链子一样的，十个链子条，你把它一个一个环破掉了，你整个的怎么样，链子就断掉了。弟兄姊妹，主没有意思的，主与他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些的时候，你真觉得哦，主实在是看人心啊，真厉害啊。若是真的要叫我们大家都，这是主的意思，把家产都变卖了救济穷人的话，我们教会的都是穷光蛋，对不对？对不对？若是这是主要我们做的话，把所有的产业都卖掉来跟随他，那么我们教会都变成穷光蛋。 No No， 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真主耶稣对于这个人，他晓得他的毛病在哪里。他的毛病在哪里？有一个笑话讲起来很有意思。他说，一个中国人，一个犹太人，一个苏格兰人，这三种人世界上对钱财特别擅长。所以这三个人碰到了，那这个三个最有本事的人碰到了，所以他们在游泳池旁边碰到以后，他们一个人拿出5块钱来，这就 bet 就赌，说一二三跳下去，跳在这个水里面，哪一个人在水里面待得最久的一个人上来，他可以拿这5块钱。哎，你们猜猜看，哪一个人拿？中国人，上帝祝福你，一个都没有起来。这个是中国人说要钱不要命。这个更正生啊，这个更正生啊，这个更正生啊，小孩子都开始的。你那个小孩子来，你说，哎，你要不要糖吃啊？他要，你给他一个，拿了一个摆在嘴里，问要不要？还要，那个手空的吗？那要。那么一个嘴里一个，口里一个，你个狗了，你问要不要？还要，这个手空的吗？说哪一个？那嘴里也有，两个手也有，你问他要不要？还要，他这里加一个还要。哦，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没有一句不是生的。没有一句不是真的，他为什么不用别的话来做一个例子？他用这话来做例子，你可以看见这个贪在人的心里面多深的一件事。好，既然叫我们知道不可贪心，我们贪不贪？贪不贪？啊，问题在这里，你刚才读了这段圣经，晓得律法能叫你知道不可贪心，但他不能叫你不起贪心，看见没有？他不能叫你不起贪心。这是你放摆在这里，不但如此，而且最厉害的叫什么呢？罪呀、啊！用这个律法给我们的知识，叫我们去做什么呢？叫我们反而去做。那你看这节圣经了，看了，再看，再看啊！因为你很熟，但是我还要你看啊！再看第七章啊！他讲的太好了啊！请你们看呢，第七章请你们看第八节。然而罪啊，大家一起看那第八节。然而罪称作机会，也就做诫命，叫什么？不是一个贪心哦，不是一个贪心哦，不可贪心是本来一个贪心哦，他显着罪就做了，我们有这个律法的知识，就要晓得什么是贪心以后，他反而在我们里面怎么样啊？就诸般的贪心。哇啊，贪心了好多样哦，哎，真的好多样的贪心哦啊。有人有了一个太太，他要怎么样？我这次到台湾来，哎呀，我听了真害怕，显得不单是男的，女的也是一样。哦，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这个社会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弟兄姊妹们，不得了，不得了。哦，听了都是头发都站起来的。打电话说，哎，你那个男朋友怎么样？有几个啦？哇，女的同女的讲话。哦，可怕，弟兄姊妹们，各样的贪心，钱财，学问一样。诸般的贪心在我们里要发动啊！这个字我最喜欢，为什么呢？他发动了以后叫你怎么样？叫你往前走了，走了以后怎么呢？那你请你看啊，他说，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 以前没有律法，我是活错了；现在诫命来了，我是罪活了，我就死了。为什么呢？那叫人活的诫命反而叫我死，因为罪成着机会，叫做诫命引诱我怎么样？杀了我。好，现在问题在这里了。现在问题在这里，那弟兄姊妹们，你若是不懂得在这个方停一停，你不懂得往前再问一步的话，这一张圣经你开不进去，你进不进去。我今天向你们在这里查经班的人讲，你可以去看好多的参考书，就到这个方混乱。他不晓得为什么保罗要讲会面的话，哎，大家在讲的下面怎么样冲到了什么这些事，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讲进去。你必须要在这里停一停，听什么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律法是坏的吗？那你刚才跟我们一讲了，你虽然不敢讲了咯，律法怎么是坏的呢？所以保罗说，律法是圣洁的，是良善的，是叫人活的，是公义的。那么既然是良善的、公义的啊、圣洁的，像这样一个律法反而叫我们这些人不能活，反而叫我们死，那么你说这个道理怎么讲呢？ OK， 为着时间，现在请你们看啊，他在这里推出有两个结论啊。OK， 上面这个事啊，我还要做个比方，做个实际的比方，那么才能够再进去，不然你们还是模模糊糊的。这晓得哦，这些圣经上的话，实际上日常的生活的就是这样。哎，你们家里有没有小孩子？有的时候你告诉他说，妹妹啊，弟弟啊，你小心啊，不要把这个东西动了啊，不要打破它，别动了啊。你们有没有这样对小孩子讲过的？啊，叫他不要动，他动了没有？奇怪吧？你不讲的，他不动的吧？你告诉他不要动，他动了吧？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太多了。你心理学说这是一个 suggestive conduct， 这是一个暗示的行为，那是好听哦，要读书的人好听。实际上同保罗讲的完全一样，圣经说不可贪心，但怎么样反而贪心，看见没有？那么到底不可贪心这话好不好啊？好啊，哼啊，不好啊。那道理在这里啊，道理在这里啊，道理在这里。若是它本身是好的，怎么有不好的？不能不好的。你就说你不要动啊，这个火你碰不到啊。那这个话好话不好话？那么这么会产生坏结果啊？你不叫他去摸这个火，他咋不摸呢？你说不要摸的，他怎么样？到去摸了，那摸什么呢？这话到底好是坏啊？好怎么能产生坏啊？那我真不相信了啊！你是个好人，生个坏儿子。可能的嘛，这里上通不过去的嘛，好怎么能产生坏啊？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有两个很要紧的结论，才能够把这章带进去。第一，你可以看罪啊，用那个好的来杀人啊，这个罪证是什么？嘿，那个罪证是罪大恶极，说对不对？他用那个圣洁的，用那个良善的来杀人啊，那么你说这个罪厉害不厉害？所以你们不要动之罪玩耍啊，年轻人，你们不要看见那一些外教的年轻人怎么做，你们也怎么做啊，千万不要同罪玩耍。他是个什么？他是个老奸计划，比我们的老祖宗还要老啊。他是个就凶恶的，他会用好的东西来杀你。我请问你，何之能年之能，好不好？但是现在好不好？我告诉你嘛，你坐在这里啊，你头上有几十吨的炸药挂在那，你晓得不晓得？全世界上的核子的炸弹、炮弹的力量加起来，我们世界上的人口每一个人平均分至少27吨的炸药挂在头上。你坐在那挂在那，你睡在那挂在那，你走路也挂在那里。你想想看，危险不危险？现在我们叫糊涂人在糊涂日子。啊，一个哦，哎呀，哪一个人的27吨，就7吨的炸药扒在上面，你们大家都跑光了。啊，弟兄姊妹们呢、啊，那个罪真是厉害啊！哎，这个 movie 好不好？好，非常好的一个教育工具。现在呢，看见没有？哦，罪是一个最狡猾的东西，是一个最厉害的东西。这他头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是什么呢？既然律法是好的，律法用罪来帮我引诱了杀了，那么我这个人好不好？不好到什么程度？怎么会被他引诱的？啊，他有结论，怎么样？好，现在我请你们看第七章了，这里才进去了，这样你才进去了，这一章才进去了啊。第七章，我们现在看第五节，第七章第五节，我们大家请你来，请来，因为我们说肉体的时候， 引律法而生的，哎呦，就在我肢体中发动一次接触死亡的果子来。死亡的果子什么意思？罪，罪是死亡的果子啊。好，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会犯罪的呢？怎么这个好的律法不能叫我们不犯罪呢？不是律法不好，律法什么有力量叫我们不去做，但罪还要加上一种恶的节奏，那个律法的知识在我们肢体里发动，叫我们去接触死亡的果子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好，我不好，因为我说了什么？好，现在请你们再看第这个十三节头上四个字怎么说的？那你看见没？既然如此，什么意思？原来就是这样，下一个结论，看见没有？所以我说这是个结论，两个结论。那现在你们看啊，头一个结论已经讲过了啊，第二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就第五节讲过了。现在我们看第十三节，既然这样，若是我是你的话，这个圣经上把这几个字划一划，因为这样的口气是告诉我们，他下面把这个前面的那一些情形，把它做了一个结论。既是这样，啊，那梁上的叫我死吗？当乎不是的，那叫我死的那是罪。但罪叫做那梁上的叫我死，就现出真是罪呀！叫罪因诫命更现出什么？我绝了！好，这是第一个。第二，第十四节怎么说？你们念，请你们念，我可以休息一下，请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要带我们看见一个真理。他并不是叫律法不好，要叫我们脱离律法的束缚。律法是圣洁的，律法是良善的，律法是公义的，律法本来叫人活的，但律法反而不能叫我们活，因着罪的缘故，哈，反而就是诱惑了我们，杀了我们，怎么可以啊？怎么可以啊？哦，明白一件事，不是律法不好，是什么呢？是我不好，我怎么不好呢？他说，因为我是属了肉体，我是属了肉体，这是这一章最要紧的一个点。他把这里带来跟我们看见我们所聊的问题。那弟兄姊妹们，哎呀，我不晓得还有多少时间，我这个时间不准啊，不晓得多少时间，要讲到几点钟。因为一定要跟你们这么讲才清楚啊。我说昨天晚上我有点惭愧啊。OK， 现在我们先讲这个肉体这个字，到了时间你举个手，到了时间举个手啊。OK， 除非你们要叫我再讲下去，那另外一件事。你们是主人，我是客人，所以你要吩咐我啊。OK， 这个肉体这个字本来是一个非常圣经的、很不容易懂的一个字，就是我们多少年追求的都不大容易懂。圣经一共150次用这个肉体的，这个字啊 ，sarkis， 一共用了150次，单单保罗在他的四卷书信里面有88次。OK， 你们要不要听听？打开听听这个字怎么用法？要不要？啊 ，OK， 我本来应该印出来给你们了，但是我想我就咱们讲一讲吧。这个字啊，最起码有7个用法，做了不止啊。你要真正仔细念啊， 他因为什么样呢？他是因为啊，这个因为怎么样呢？他说因为我说做的我不明白。他下面说我年一的不做，不年一的怎么样做了哈，我不年一的我做了，那就是不是我做的，那是什么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看一下一件事，说肉体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意志薄弱，不弱。你不要想我要做，你倒试试看，我要怎么样，你倒试试看。很奇怪啊，我相信不要说是没有得救的人，就是这个得救的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情形，都会有这样的情形。真的啊，实在的有这个情形。我们常常会感觉到，我们常常有一个执念要做一件事，我们做不出来。那我讲一点，你们要不要听？我们有得救以前的那个情形。哎呀，我常常说，若是那个时候有太保啊，我应该有一个衔头叫太保，要5个星。哎呀，真坏啊！我那个是真坏，小的时候真是不爱读书啊。哎呀，我有一首诗啊，表明我那个得救以前的人生观啊，是一半中文一半英文。人生本是 to play， 何必天天 study， 只要功课能 pass， 文凭到手就 happy。 你说我读书不读书？哎呀，我看那个读书的人是最笨的，不要看我哈。所以我年轻真不爱读书啊。
啊，没有得救以前呢，我这个书买来的时候，开修的时候，新的，把方修还是新的，卖给人家还是要的，我就这么一个人。但你不要想我不要读书包，这很奇怪，在我里面看见人读书，我还是要读的包。那一个学期啊，我碰到一个同房间的人，是个用功的学生，哎呀，我的良心天天守着背。所以我就对他讲来，我说从明天起啊，你早晨叫我，为什么呢？我总知道上课铃打，一杯铃打才起来，哈、啊，这个妈妈是洗个脸，早饭不吃就上课，我是这么一个学生。那么我说现在用功了，看到他这样向我挑战，所以我就叫他，哎，我说明天早晨叫我。他说叫你可以啊，老师叫你不起来呢？哦，叫我不起来，他这个问题了。我说好了，那个上海很冷的，冬天很冷的。我说你拿一杯冷水浇在我脸上，我就起来了嘛，啊，所以这个老人家很老实。叫我不起来，他回来带了一杯冷水，看不起来，把铺盖一削，把冷水在我脸上一倒，哇，我就冷醒了，起来，我就打他。他就对我讲说：“不要打，不要打，他怎么打得过呢？他是个书生，我是个野人，他怎么打得过呢？”他说：“不要打，不要打，是你叫我怎么做的呀？”我想也对，所以我没有打他。第二天他就不叫我了。好，我自己去买个闹钟。那不叫我叫卖个闹钟，那上海的天气冬天很冷的，啊，最好的地方是铺盖，那个闹钟咯啦咯啦响了，我心里想，哎，时间该起来了，但我不要想他那么考第一名嘛，所以再睡个半个钟都没得关系，这个闹钟响了，我把它关了，我再睡，那晓得一睡又睡骨头了，哎呀，像这个不对，怎么办？所以我就写了一个条子，第二天呢，我就写了一个条子贴在上面，说沈某人，那个时候我不叫沈宝龙，我不告诉你我的名字是什么。啊，沈某人不起来不是人。那该起来吧，那该起来吧，那不该起来。说闹钟一亮啊，啊，那个啊一响啊，我看那个条子在飘嘛，沈某人不起来不是人，我把他拉掉了早睡。这就以后也是一样啊，好多基督徒受了感动了，哎呀，我这个太懒散了。这个不对，明天早晨啊，一定，啊，太太没有起来以前，就是他一醒就叫我六点钟就起来，太太六点半，我六点钟起来，小孩还没起来，我起来祷告读经，你知道没有？啊，你太太说，哎，六点钟到了，你叫我叫你起来的，哦，今天蛮的，因为昨天太累了，十天都爬不起来，对不对？对不对？啊，我们读经，说哎呀，我们好就用功读经啊，所以你开始读什么？读马太福音第一章起，读到第十五章不读了。所以我不大讲马太福音第一章跟第十五章，太熟了啊！过一些时候又复兴起来了，啊，再读圣经，再读圣经，再来马太福音第一章。彼得也是一样吗？对不对？他说我愿意跟你死，他这话刚刚讲愿意跟你死，同时愿意靠的是靠不住，三次不认他。哦，弟兄姊妹们啊，保罗说我们是属肉体的 ，OK， 快快的讲下去，我本来来不及了 ，OK， 第二样，请你们看第十八节，他说我也什么，直到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身之中没有良善，那这句话我说是多半是信徒的人讲的啦，哎，为什么呢？我知道什么地方啊，外面。啊，里面哪一个人晓得？连你太太都不晓得，真的不是假话。我做牧师常常处理家庭困难问题，结婚了20-30年了，没有要离开了。这个太太说：“哎呀，这个人我同他住了30年，我还不认识他。你看你这个厉害不厉害啊？啊，这个我厉害不厉害？闯的厉害吧？啊，那个30年呢，都是那个什么 pretend 啊，都是那个假冒伪善，darling 亲爱的，那都是假的，看见没有？”那个太太30年同住，我都不认识他，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你相信不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做错活动糊涂事来，我们自己都不认识自己。要认识自己，啊，真要什么？要往前走一步的。所以我实在相信，这个是基督徒说的话。基督徒得救以后的经验，他说我知道在我里面，什么呢？没有什么，啊？若是有一个人骂你坏蛋。你怎么样？是吧？谢谢你啊，谢谢你。有没有这样一个人的？啊，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你自己骂你坏蛋，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就是坏蛋了吗？不是吗？这个坏蛋是坏在里头的，不是坏在外面的。哎，你们怎么不笑的？对不对呢？这个坏蛋是坏在里面的吗？不是坏在外面的。啊，我里面没有良善， 他怎么知道？那你看，因为看见没有，老师，我有你的别，你有别的话，你圣经再把因为圈圈，他把道理讲出来的，他不随便的，哎，他将道理讲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立志有为善由得我，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念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念意的恶，我倒去做了。若是去做我所不念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那什么？看吗？他在这里给我们讲，把道理讲出来，讲到两个字，什么字？两样东西在里面，什么？善，还有什么？恶，到底是哪一个得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是肉体。这是肉体，你里头有两样，你会发现啊，在屋里面没有两善恶，但是恶同善比的时候是善大的多的，很奇怪啊，真是奇怪奇怪。你现在看社会的现象是公义胜过抢劫了，是抢劫胜过公义。照现在啊，现在人家这帮人讲人权人权的人，不是讲那个人权啊，是讲这个人权人权。真的真的，我们基督徒常常吃亏嘛，是不是？基督徒常常吃亏的啊，你讲理没法子讲的，尤其是传道人啊，我们就有几个传道人在这里，我们传道人最吃亏，为什么呢？因为传道人嘛，对也错，错也错。所以我劝那个年轻传道人不要同人家辩，为什么呢？你辩不得了，没法子辩的，你错也是错，对也是错，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传道人。哎，你们不晓得啊，我这个太讲起来来不及了，我不要讲北京，你就看现在美国的社会。我要讲我在南京富里那一趟美国来，我在这个 highway 上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我周游全美国，有的时候晚上人家还请我吃饭，一个钱都不花，都不认得的吧。现在你到马路上走走看啊，有没有人来，有没有人拉你上去啊？啊，你们这年轻人都不晓得了，现在没有这个事了。从前真的在美国就 hitchhike 不要钱的，你怎么样？我穿个衣服就这么站在那个，他们说你到哪里啊？啊，我到哪里？哦，我也去。好的，到了晚了，你就在我家里住吧，一个钱都不吃，住在他家里，还请我吃顿晚饭，吃顿早饭，第二天再走，在马路上再这样。你真可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那个恶好像是胜过了善一样的，对不对？恶好像胜过了善一样的。OK， 那再看，我们再看下去，再看第三样啊，不然来不及了。OK， 第三样，请你们看第21节。那又是我了，看他，我知道那个也是他加上去的，我那个秘书加上去的，这个也不要，是不是也有没有也，也有啊有啊，我也知道。OK， 好，第三，我觉得有个律，看见没有啊？我们来看啊，第21节，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年以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啊，这个地方啊，好多解经的人就弄不清楚，到底有几个律呢？三个律、四个律、五个律，哎呦，到底讲几个律呢？很难讲啊，很难弄不清楚。在弟兄姊妹们，他写明的21节是讲这件事，他觉得有个律，所以我说这是基督徒。为什么呢？这有生命的人才有感觉。哎呀，朋友们，啊，你怎么知道死了？啊，有的时候你做梦，梦见自己死了，有没有的？我有，我梦过的。他梦死了，真死了吗？到醒过来的还不晓得到底我死了是活了。一个办法，你晓得你自己死了活了，我在大腿上揪一下，哇，痛的时候我知道我还活了，有感觉吗？有感觉，如此捏一下不痛了，那我真的死了，哈哈，真的死了，哈哈。所以我相信这是对基督徒讲的，他有感觉。真的，有的弟兄姊妹们在小的事情上都很有感觉，一点点的小事上、错的事上，他都有感觉。那些弟兄姊妹真了不起，灵响不起，了不起。但他在这里讲，保罗在这里讲，我觉得有一个律，另外一个律。就是我行善的，年行善的，有恶与我同在。他发觉这么一件事不改变，律就保命不改变，早是这样走，总是这样去，那是个律。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以中中间找出来神隐行的方法，因为是个律。OK， 那他下面请你们再看，请你们看下去第22节，两个字是什么？因为，这第三个因为，看见没有啊？他就解释这个事，他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律啊，但我觉得自己中另有一个律和我什么律叫三？心中的律叫三。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律了，啊，除了上帝的律以外，给我们看见什么呀？啊，一个肢体的律，肢中另一个律和个心中的律叫三。这个肢体中的另外一个律，就是那个生命性格所走的这条路线，和我心中的律，就是里面的人是喜欢走的这个路线。这两样总是有交战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晓得这就讲讲我们人的人生是一个 X 型，永远是打岔的。我们中国人讲的最好，这 个我是这么写的呢？啊，这个我是实在是我们中国人写法是肝从骨组成的，看见没有？肝骨这什么两样兵器怎么样？哎，所以这个心理学这个 Freud 讲 super ego 同意那个 real ego 就是被此其冲的，这个冲的现象在人生中间免不了，你不能否认保罗在将近两千年以前在圣灵的引导下已经给我们看见这件事，两个人啊，好像苏格拉底讲我们的人生好像一个车子，前面一个白马拉一个方向，黑马另外拉一个方向，一定的件事，一定件事，一定件事。但是属肉体又是怎么样呢？是那个善的生呢，是个恶的生呢？那请你们看第下面的话25节，但我觉得知气中的叫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服从怎么样？知气中犯罪的律啊，觉得了不对了，但是哈气做了以后犯罪了以后，你觉得他怎么样呢？下面怎么说？我真是什么啊，我真是苦啊。我们中国人这个苦字很好，哎，中国苦字真好，真有道理，中国人苦字很有道理。几个十字架？一个十字架已经够苦了，三个十字架难怪有口无言了，苦得了讲不出话来，不是别人是自己嘛。我有了生命了，但我是肉体怎么办？我明晓得这不对我去做，我教的不对我去做啊，弟兄姊妹们呢、啊、难怪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气死的身体呢？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身体在，肉体永远在，所以要好好的怎么样 watch 看守你的身体。我从前在野人山一带工作，那是在云南那一边西南边野人山一带啊，我们中国有两个原始森林，一个在东北一个在西南，我在那些地方工作，我要讲这些见证的话要讲几天讲不了，那些生活很有意思的，因为在那些山上跑来跑去这个到处工作。我就同一对宣教士和一个外国宣教士三个人住在一起，那么我们都是在野人山一带工作，我们都学他们的话，给他穿他们的衣服啊，像他们一样剪头这个样子的，好像个盖盖一样的，呵呵，身上穿草鞋，整年穿草鞋，穿到我结婚的时候，我的这个脚底下好像是一个厚皮一样的，啊，省事不得，我结了婚头一个晚上用针来试试看，戳我这个脚底我都不痛的，因为这个走路走的草地走的太多了，我懂得怎么做草鞋啊，因为那里草多得很嘛，到处都是，你空空就是做草鞋，就这么穿在那地方工作，那么。同那些外国人住在一起啊，也苦得很，他们也苦得很。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外国教会有个规矩吗？圣诞节到了要送礼物给他们每一个弥赛亚人，所以他们都拿到礼物，就是我没拿到。为什么？我们中国教会不懂得送，那个时候中国教会不懂得招呼传道人，所以我就眼巴巴地看他们。他们圣诞节到了把礼物打开，哎呀，那么哎呦，他们心里很感谢主，还有信什么。那么这个宣教什么也这个女的宣教上也有送他一个什么呢？送他一个 sweater， 那个时候 sweater 很贵啊。很不容易拿到的，哎呀，他高兴得不得了，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一件事，因为他到中国好几年了，他们不晓得他这个身子长得多大不晓得，所以那个人打的绒线衣服啊，还是照他从前的尺寸，所以他一套套不进去。哎呀，这个事心里很难过啊。你这个还不算奇事，那个人好心啊，送他一件衣服，还加上一节圣经，就是罗马人书第7:24。哇，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气死的身体呢？我永远不忘记这件事情，不是他一个人，多少神的恩典我们进不去，为什么插不进去？不合适，因为我们烂吃，不是而是不显着去吃，吃到了肥的了。弟兄姊妹们啊，我们该解释了吧？是不是我们该解释了？是不是电视要解释了吧？不正当的一些嗜好应该解释了吧 ？On diet， 不要有一天我们像这个宣教士一样的穿不进去。 让我们低头祷告。